弟兄姊妹早晨，六十一周年堂庆好似同旧年六十周年堂庆好快脆又一年，时间真系好快。我今日想同大家思想就系有关我哋嘅历史。每次堂慶講到都緊張，因為時間好少。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週年，在宗教改革兩百年之後，在德國的信宗教會，當時為了要對抗天主教而來的逼迫，所以他們要努力去建立他們的教義。不用就有兩個很敬虔的宣教士，一個叫普士州，一個叫薛神波，兩個。當時他就得到丹麥的皇帝叫腓力四世的支持，他們很想宣教，但當時是沒有人支持他們。他是最早的，就差派去到南印度的一個丹麥的殖民地來宣教，就和丹麥的皇家差會和英國的宣教士一起去做。直到18世紀了，就是1750年代的時候，當時歐洲就開始留意到要去宣教，因為天主教已經在海外宣教了200多年，整個的南美洲、菲律賓、東南亞很多地方都是在天主教的宣教下面，但基督教宣教還未起步。直到18世紀初的時候，當時在英國的倫敦會已經開始宣教，而信宗教會亦都在這個時候開始宣教。當時是受到敬虔主義影響的，其中一個叫莫拉維派，他們很熱心傳福音的。於是德國的信義宗教會呢就成立一些的所謂差傳小組。我們將信義宗的教會宣教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就是平信徒的宣教，這個時候沒有國家教會，也沒有所謂主流的教會，是由信徒開始的，主要是來自當時間大學的哈勒大學。這間大學是很敬虔的，在裡面的學生很熱心愛主。第二期呢就是跨宗派的聯合宣教運動，例如呢有巴緬會、巴釋會、巴寧會。巴緬會就是我們今天的禮賢會，巴釋會就是今天的崇祯會，巴寧會就是今天的信義會。這個三巴差會也都在這個時候呢開始差派宣教士。而第三個時期呢，就主要就是德國教會的宣教了，就有萊比錫差會等等。我們先講跟我們有關係的就是巴釋差會。巴釋差會呢就是因為它在瑞士的巴釋的地方，在1815年當時一個最大又最悠久的一個國際性的差會，但是它不是純粹由信義宗教會成立，它總部在巴釋。那它主要是來自兩個的宗派，一個就是信義宗，一個改革宗。他就在這兩個的支持下面，所以有些宣教士是信義宗，有些宣教士是改革宗，他們就開始了這個海外宣教。為了保持他們的使命呢，所以當時呢他是要避免一些宗派的問題，他就沒有將某個宗派作為他們一定要持守的。那巴緬差會呢就是禮賢會了，後來的禮賢會。巴緬差會是怎樣開始呢？1799年，這個18世紀最末的1799年，當時有一班的信徒，哎呀不好意思， 你冇都係自己教會好喎。嗱，唔緊要啦，我哋你唔好行開啦。
師小心隻手咧，唔好掂。
OK OK。
唔好掂到依一個位可能好啲。
OK。嗰度有，
唔係，
我呢度冇。
呢度唔得。
O K， 誒，又冇咗。
又冇？唔係。
我諗佢鬆咗啦。
唔係，黐實咗嗰個。
好啊，我冇喐佢噶。OK， 好啦。哎，
點解會
咁嘅？唔知啊。再請翻佢。OK。OK， 好啦。我想講咧，巴面差會咧，佢係點開始咧？係有一班嘅弟兄姊妹咧，佢哋讀聖經，由得佢啦嚇。有我就咁講，佢哋讀聖經。當時咧，佢喺教喺佢哋嘅萊恩啊，即係呢個萊恩河嗰度咧。就有很多讀經的小組，那它起源呢就是萊恩有一個地方很小的，就叫烏伯圖，那裡面呢這些讀經小組呢它就很關心那些宣教士，那於是呢它們就每一次祈禱讀經之後呢就將它們很少的錢就奉獻出來，就組成一些基金，那這些錢呢事實上就不是那麼多的，咁佢哋咧就支持一啲弟兄姊妹咧，就去當時咧，柏林啊 ，Berlin 柏林嘅一個神學院嚟受訓。嗱，佢哋唔係一個嘅即係國家教會，又唔係一啲所謂主流教會，就弟兄姊妹咁支持佢。咁然後咧，佢哋讀完神學之後咧，佢哋就用佢哋嘅錢咧，就支持佢哋去海外宣教。咁咧，直到咧就1799年。五旬節嗰年嘅五旬節，佢哋有一個好清楚嘅一個禱告，佢哋話：我哋都要去組織一下，因為佢哋有少錢，又差派人出去。於是咧，佢就成立一個小組，嗰個小組咧就叫巴面差會，好細嘅。咁但係咧，呢個嘅巴面差會咧講出嚟係冇人識嘅，因為巴面城好細嘅，係烏伯陀一個好細嘅地方。咁於是咧，佢哋已經派咗。都唔少宣教士過去，但啲人問巴面係乜嘢啊？烏伯圖邊度啊？咁到最後咧，佢就改名啦。就喺1828年嘅時候咧，佢哋就決定就將佢改成為萊恩嚇，因為佢喺個萊恩河嗰度，就叫做萊恩差會。咁啊，到咗第二年咧，佢就向德國皇帝咧就正式註冊咯。咁啊，皇帝之後咧就覺得啊，好有意思，於是咧就頒布咗一個法令，就係、是。俾佢有一個嘅宣教嘅差會嘅權利，咁佢咧就可以咧行使一啲權利，例如咧嗰啲人出去嘅時候咧係得到國家保護嘅，嗰啲宣教士有身份嘅，係呢一方面。咁呢個差會咧係有咩人組成咧？萊恩教區嗰度河有兩邊嘅，一邊咧就係信義會，一邊咧就改革宗教會，一個路德加爾文。所以早期宣教士咧兩邊都嚟，咁佢話我唔係教會嚟嘅。佢係一個機構，一個差傳機構，有乜人嚟，咁佢就差派乜嘢。咁所以咧，呢個機構派出去嘅時候咧， 慢慢慢慢咧，就主要喺印尼、非洲、中國咁嘅宣教士去。咁咧印尼咧，大部分咧佢哋就係改革中嘅。去中國咧有改革中，有信義中。咁因為佢原來係信徒嘅熱心啊，所以佢哋話中米唔係咁重要嘅，最重要咩？傳福音，帶人信主。咁但係到咗幾十年之後咧，咁嗰啲教會就面對問題啦。喂，咁你係咩宗派啊？咁就有一個叫認信嘅壓力啦。咁但係呢個禮賢會當時咧，佢就比較好嘅，即係佢咧就可以咧比較靈活啊去處理。咁佢咧就接納咗信義宗當時嘅所謂奧斯堡信條啦，成為加入咗信義宗嘅大家庭。但係咧，佢就話：我哋仍然都有一啲唔同嘅傳統。到咗1842年嘅時候咧，就中國開放啦，咁就正式派咗一啲人嚟到去中國。咁郭士立牧師咧就係初初嚟中國，就1847年嘅時候就寫信就俾德國，於是咧就禮賢會就巴面啦，巴色巴黎就派咗佢哋嘅牧師嚟，咁叫三巴。咁嚟咗之後咧，啊禮賢會就派第一個牧師就叫柯士德同埋葉立清。巴色會即係崇祯會就派咗韓山明，咁直到1847年3月19日咧就到達香港，就開始咗宣教。咁由巴色會咧就係向客家人嚟到宣教，巴緬會就向廣東人啊，當時係東莞嚇呢個廣東人嚟到宣教嚇，咁所以有客家有呢個嘅廣東，咁啊兩個好似頂姊妹咁好密切關係，咁就。本來是萊恩教區啦，咁而家佢要本色化咧，要改名啦。咁巴緬會咧就話：如果用巴緬係冇人識，因為巴緬城冇人識，於是就正式就改禮賢 ，Venice 就改禮賢，即係萊恩，嚇，即係禮賢下士。巴色會咧就改崇祯會啦，就崇拜真神。咁所以兩個好有關係嘅嚇。咁咧崇祯會咧喺1924年咧就成立，就代替咗以往嘅巴色會嚇。禮賢和崇祯兩個差會都是由信義宗和改革宗的平信徒組成的，他是由平信徒讀經大家熱心然後組成，所以兩個會就在教義和教制是同時是有兩個的特色，我們明白我們的來源。然後禮賢會和崇祯會都是接受中華信義會章程裡面的信仰，包括聖經、三大大公信經、路德小問答、奧斯堡信條，而中華信義會就沒有要求兩會放棄當時改革中信條，有兩個的，一個海德堡問答，一個威斯敏斯特信條。而德國本身最大的差會是超宗派的，所以你看到其實他們主要傳福音，宗派不重要，最重要是帶領人。就在這些宣教士努力就建立了堂會，開始了慈惠，舉辦了教育，福音傳開咗啦，上一代就因為咁，就有一班嘅信徒，佢哋讀聖經。所以今日 UEM 如果去德國嘅時候咧，你會睇到咧，其實一班信徒，佢哋係一個叫讀經查經會、查經班。上次我去嘅時候咧，佢哋有一個傳統。剛才嘅經文咧，我哋就讀過，咁我哋就唔讀。經過咗百幾年，福音喺中國已經生根建造，但係咧喺今日嘅歐洲咧，我哋就發現。他們面對很大的挑戰，因為時間關係，數字我不詳細說。在2007年，英國已經有很多人回教會，這個大家都知道。平均回教會的年齡的人是越來越老，年輕人也很少。而1969年到2000年，英國的聖公會是關閉了1500間。2006年我去訪問德國教會的時候，當時這個就是當日萊恩差傳教區的總部的辦公室。我去到的時候，這個這麼大教會已經賣了，因為信徒很少。那我就問還有沒有宣教士，他說我們信徒都沒有，怎會有宣教士呢？就算有都是很少。所以今天呢，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上一代為我們設立了這個福音，我們今天教會要承繼，我們繼續努力。今天這個福音的責任由西方去到東方，
去到非洲，去到南美，而在中国，在东南亚的教会，在过去这200年里面，神给我们很多恩典。但是我们看回在欧洲，他们的情况是相当不好，翻崇拜人是很少，爱我们的宣教士，他们牺牲是值得我们效法。我们爱他怎么爱他，就要继承他们的一个爱，要继承他的心智，还那方的债，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他们。他们心智就是未完，要将福音继续去传开，去不单止本地，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还要回到欧洲，这个就是那个的我们要做的，今天要做。逆向宣教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的福音从我们本地开始，由本地去到世界，由世界翻回去欧洲，翻回去原来爱我们的宣教士的家乡。另一方面，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就是伊斯兰的教徒是增长得很犀利，今天是很难去到伊斯兰国家来传教，但伊斯兰教徒分布各地，在欧洲已经有很多，所以今天我们的宣教已经再不是一定要去某个地方，因为今天整个世界是一个 globalization， 一个全球化。如果你看人数，在英国里面伊斯兰教徒已经超过了基督徒，因为伊斯兰教徒有283万，比英国翻教会的人还要多。而在那里的移民，如果福音将欧洲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听到福音，这个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策略。这个我不详细讲了，这个的伊斯兰教我以前都讲过。我想跟大家去讲，就是香港今天世界是这样变，200多年前我们继承的福音，我们香港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城市，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城市在二十世纪很重要，因为不同的人，所有的人都去了城市，住在城市里面的人是包罗万有。今天你要有什么人就有什么人，除了中国人，你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你还有很多其他的外地来的人。而城市里面呢，就是有很多好处，政治中心、金融中心，但是呢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罪恶率高很多。香港的教堂呢很多，但是香港是有很多未得之民，这未得之民是来自全世界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我们说在欧洲里面有很多的外地的移民，这些是一个福音对象，本港都一样。所以我们先从本地，今天的普世宣教不一定要去很远，本地已经是一个普世宣教的场地。例如在本地有少数族裔，有未得之民。我认识恩福的弟兄，他就向那些南亚人工作，在元朗里面他就有一个小组专门向他们传福音。而这个传福音对他来说是很重要，因为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会回乡下娶老婆，他们会将福音带回他自己的乡下。城市里面宣教呢就有报道会，在今年11月到11月30号呢就有福音盛会，大家呢都留意这个福音盛会。在香港已经很久没举办，城市就吸引很多的人为这件事祈祷准备好社区服侍。城市有很多基层的人，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是没人关心或者关心不到，那我们有姊妹呢他是领受一个很深的一个意象，就是怎样来到服侍这些的人，就是在读书写字有困难，就用绘画来帮助他。我只是举了例子，就是说其实城市是很多机会的，我们今天的眼光阔一点，那这个灵彩传人 关顾呢是一个很有意思，刚刚我和师母去探过，就是一些是很被忽略的一些小孩子，透过画画发挥，然后将他带回基督，很清楚将他带回去主那里。金福堂有食物银行，食物银行不是只是派食物， 透過派食物接觸基層的人，認識他們，服侍他們，所以城市有很多機會的。這些基層的人當來的時候為他舉辦活動，政府又可以幫助你，又給錢你。譚牧師在這裡，我們知道就是這個教會就要做這些。另外有些教會呢，在本地裡面呢，我們叫無牆教會、廟街、希福協會、榕樹頭之光。那我們大埔一樣，我們教會在平安夜、在年宵就接觸一些人。無牆的意思就是教會不是四縫牆，我們打開門進到人群。那這兩個協會或者用樹頭之光，他們做了很多普通教會做不到。那這些人呢，他們信了主，他們能夠有機會回到教會裡面。所以呢，城市宣教，我想讓大家知道，我們今天教會，我們坐在這裡有這麼多弟兄姊妹，就是上帝擺我們在這個社區裡面來到去見證我們主，各樣不同的方式將人帶到神的面前。職場轉化現在是越來越多的，我們在職場上面有很多的人是很辛苦，怎樣職場裡面讓人去看到上帝那種的大能。所以這個職場轉化呢，主要就幫助一些在職的人士在很忙碌，今天時間很長，去怎樣幫助他們，所以又是一種的宣教的形式。外地呢，我們說本地的逆向宣教就是向一些外地人。咁麗園區會咧有印容事工，咁我睇過咧好感動，因為呢班印容咧喺佢哋本土係好難信主，冇機會嚟到香港有人關心佢、服侍佢、幫助佢，所以能夠參與事工咧，就俾呢啲印容有機會認識主。佢哋認識主，當佢翻翻自己嘅家鄉裏邊咧，就有一個見證。我哋唔需要去到印尼咁遠，唔需要去到馬來西亞咁遠，雖然他們信主回去傳福音不容易，但是起碼能在這裡改變生命，就從這裡開始，這個福音就回到他原居地。南亞裔的福音事工呢，在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一個叫藍天會，就主要呢他就集中就在天水圍，因為那裡是很多南亞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元朗天水圍裡面有很多南亞人，他們就在那裡 去幫助他們，有些事工，還有新福事工，有一個叫南亞事工。其實我們去認識，其實今天我們有我們教會比較多所謂金齡人士，即是50歲、60歲退休有很多精力。那你說很悶在教會裡面，沒什麼做，其實不是，這個世界很多事做，很需要我們參與。我們只需要上網，我們看一看等緊有人去服侍，呢班人係好多。我哋呢啲有學問，又冇經濟壓力，又有體力，除咗行山之外，消耗我哋體力，我哋仲有好多嘢去做。福音係要繼續，我哋教會要動員，我哋要有委身，有熱心嚟做。中國留學生事工，我哋過去一路都有做。留學生事工就係，在校園團契，有學員團、傳道會、學生團契，這些學生在中國來，大部分沒有聽過福音。透過學員傳道會，我們有弟兄姊妹在那裡侍奉，接觸這些留學生，帶他們信主。信主之後，他們將福音帶回他原居地，回到中國。這個也是一種我們的逆向宣教，這種宣教。地極的宣教，我們派人出去。我們有熟悉的麗園會的姊妹任玉明，在幾萬拿了出來幫當地起教會，幫當地幫了小孩子去讀書，照顧他們。所以 我發現其實如果要做是可以做，一個的姊妹他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們熟悉的 Carrie、Brian在泰國的青少年工作，利用他的專業，我們經常都為他祈禱，我們去探訪他，短宣去探訪他，認識他，是不是很豐富？很豐富的，我覺得這個福音是很豐富，是我們要去動員，我 我哋了解睇下边个系属于我哋有份参与嘅，好丰富，好多。最后咧，年轻人宣教呢、这个系普世嘅问题，因为咧年轻人离开教会嗰、那个速度系好快。南韩喺呢个世界基督徒可以讲话比例好高，30%。南韓的統計，2005年當時不信教的人有 47% 非基督徒，但是2015年已經變成 56%， 即是多了 7%。 而這 7% 不信耶穌的人是什麼人呢？大部分是年輕人，因為呢在2005年20多歲年輕人有 46% 信教，但是2015年只有 30%。年轻人流失是今日的教会一定要面对。年轻人离开教会有什么原因？香港年轻人宣教，我们首要做。在2004年到2005年，当时的统计，这个是叫做2010年香港青年统计资料，是政府的，这个是香港政府发的。在2004到2005年呢，当时15到20岁的青年参加的组织呢，基督教是比所有都高的，是 17.3%。 而另外第二高的是什么呢？是 16%， 是参与，即是在过10个月呢，是参与签名运动、啊、集会、啊、游行、啊、示威活动、啊、等等，那个是 16%。但是參與教會宗教組織，當然這個不是單單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即是有關宗教的組織是有 17.3% 的。其實呢數字很高的，即是比參與遊行示威人還要多的，即是如果比較來說。但是教會更新運動在2014年呢，那個普查呢就因另一個數字了，這個是基督教的。青少年崇拜的人数在2009年呢，青少年，所谓青少年就是24岁以下，2009年呢是有24,852人，但到了2014年短短五年是跌到去17,121人，即是说短短五年呢是总共有成7,000人冇參與教會崇拜，啊！呢個數字好可怕噶。五年裏邊由24,000一跌到17,000。咁而青少年崇拜咧，又係2009年到2014年。嗱，2014年咧仲未有佔中啊，所以你唔好賴佢啊，係唔關事噶。2014年好正常嘅啫嚇。青少年崇拜嘅堂次，即係有幾多嘅青少年崇拜？2009年咧，全教会是有483次，到了2014年就跌到是454。嗱，唔单止人数少，连一啲青少年崇拜都执咗粒啦，结束啦，系少咗差唔多三十堂。咁呢个数字系讲紧乜嘢咧？咁呢个数字就话城市宣教喺呢一代嘅里边，我呢個好大挑戰，除咗印容啦、南亞啦，嗱呢啲海外呢啲地極嘅人啦，或者係基層啦，或者好多好多，我哋講好多呢啲，原來有一個好緊要，青少年，我哋嘅兒女、下一代學生，而家青少年人，呢個係教會要做。嗱，我唔反對教會做老人工作，我唔反對教會做家庭工作。如果青少年工作不做好，再过10年教会就没有年轻人，就没有家庭，再过30年教会就没有老人家，是不是？所以这个数字很重要，我们怎样做好它？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成个教会我们的重点年轻人宣教，这个是无可取代。在个普查里面呢，他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最多堂会关注的青少年事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不够导师。 唔夠導師呢個問題就係服侍嘅人唔夠。咁我就問嗰啲嘅即係有資深嘅信徒去邊度咧？青少年信徒流失，青少年信仰素質唔夠好，以致佢哋冇辦法去堅持到信仰。六成嘅堂會咧有分齡牧養。但是職稱大專學生的工作呢就是不夠好的。如果你詳細看呢，你就看時代論壇的報告1434期， 你自己看。我都是在那裡拿資料回來。15年之後有很多人就歸咎，就說教會不關心年輕人，因為教會不關心社會，所以年輕人走。還有呢有很多指控，就是教會過去做的事呢只是懂得去傳福音、去牧養，而是沒有好好的去面對社會。我幾乎在網上，無論是時代論壇也好，在網上、在 Facebook 裡面，我過一年，我看完之後，我是很不開心，而且是很擔心。因為呢，很多指控，對傳統教會很多指控，指控我們，說教會這樣不夠，那樣不夠，那樣不夠，那是什麼不夠呢？他说教会对政治冷漠，对社会公义不关怀，然后呢教会呢不明白福音。什么叫福音呢？就福音呢就是你讲的福音全部都是坚离地，因为呢是没有落实到那个的社会情况。然后这些的指控呢是令到很多教牧人员，所以我今天要跟教牧人员说，跟领袖说，那种的指控呢基本上是一種文革式指控，就叫階級決定人性論，就是你屬於什麼人，那你就是什麼人的，你屬於即是以前就是黑五類，那無論你說怎樣好，那你就是黑五類，即是那種就是傳統教會呢一定性的傳統教會呢，那你做什麼都不好的，一定性的保守派呢，你保守派什麼都不好的。所以这种指控就令到当教会很多人就问究竟我要做什么，那他们指控什么，说你太过重视传福音了，应该 要多些行公义好怜悯，传福音呢你是即他用的字就是你就算你做社会关怀呢你趁火打劫，那些 的指控是 很可怕的。如果教会不做传福音，就算你怎样做所谓深度牧养啊，重质不重量，你到最后教会是什么都没有，你教会只有内部。因为教会无论你怎样做辅导，怎样做熟练操练，如果你不传福音，教会有很多问题出来。所有教会的问题是因为你不传福音，内部问题出来。当你有个心志向外为主见证，为基督荣耀，你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事问题出来。这个是几乎没有例外的定律。所以教会 越看重自己，越怎样来到去讲里面，这个教会就越多问题。新自由主义和自由派的神学，新包装的社会福音，在面书时代论坛的高地不断浅踏福音，令到很多人问我今天还是不是要传福音，对年轻人是不是只有讲政治参与，是不是只有讲行公义啊，而不讲福音，不讲悔改，不讲他们面对罪，是不是不讲这些东西，不讲这些东西，他们是不是可以回教会呢？我们发现不是，因为今天最多年轻人的教会就是最保守的，就是生命得到改造。我上个礼拜去太子道一间教会，很多年轻人学生做，三年里面200人增长到1000人，很多年轻人。这间教会就是关心基层，关心福音，就是生命改变，就是讲福音，只有福音改造人。所以这些歪理在今天呢令到很多传道人，我希望我们教会传道人，我们的执事长老，即不会那么害怕这些东西。我们要建立团契，训练门徒，推动教会增长。如果有人指责我们对福音团契这 些, 缺乏政治意識，這個錯誤的。教會是末世城，我們關心教會，但是我們關心社會，但是關心社會不等同福音。所以今天就算我們做社會關懷，我們不是趁火打劫。有些人說你 派食物，食物銀行為什麼派食物啊？你在窮的時候你派食物給他，你想傳福音而已，你這個派食物動機不正，那怎麼正啊？什麼都不要說，福音是最好。為什麼不可以在關懷他們的時候將福音給他呢？所以我們不需要你這些，盼望我們教會很清晰，有很多機會，我們教會面向社區要將福音來到去宣傳出去。所以我們要對聖經的權威，對我們教義，並且我們是要對上帝福音大能，我們要堅持，這個是我們的福音，是我們的使命。最後這章了，我過了三分鐘。教會不是為使命而存在，教會本身就是使命，教會本身就是使命，因為它就是傳福音宣教。教會成立是為了傳福音，傳福音目的就是建立教會，迎接將來主的再來。當我們傳福音的時候，我們一定有社會關懷，因為你的心一定會關懷他們，愛他們。但是社會關懷不一定傳福音，千萬不要搞錯。我們傳福音一定會愛他們，一定會關心他們，我會動憐憫的心，但只有社會關懷它就不等同福音。所以教會使命如果沒有了這個使命，這個就再不是教會。大埔社區在我們前面，剛才我們唱一首歌，就是提到這個是神所給我們，就是我們的宣教師所作的作主門徒，裡面的內容很好。作主門徒，這個就是我們教會。我們一起祈禱，求主祝福我們教會能夠看清楚我們的路，因為大埔是你給我們，我們教會就要迎向著這個宣教。本土已經有普世的宣教，我們不單止本土，我們還是向不同的需要基層的人、外地的人，甚至派人出去。但今天求主幫助我們在年輕人這個宣教上面，讓我們領受新的異象，幫助我們有各樣方法來到將福音傳給他們，堅守這個信仰，不要被社會上面的歪風、錯誤的道理來到牽引著他們走。祝福教會勇向直前，祈禱奉主名求。所以我們一同念，一同起立，我們念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國降臨，願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當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